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分享亚哈和耶洗别的故事，他们的事迹一点都不光彩。可是我们还没有讲完，这里说到耶户已经除掉了北国以色列王亚哈以及他所有的儿子，但是亚哈和耶洗别还有一个女儿嫁到南国犹大的王室当中。在这个时候她已经成为母后了，她和她的父母一样行事为人都是非常邪恶的。她的名字叫做亚他利亚，她做出了一件使人难以置信很可怕的事情。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这里我们看到亚哈谢还活着的时候，亚他利亚已经是皇后了，他就控制了他的儿子，他和耶洗别一样。现在亚哈谢死了，他孙子即将继任王位，可是亚他利亚这个皇后却不这样想，她怕自己不能再控制他而失去了大权，于是她就想要杀了所有大卫的后嗣。听众朋友，你看这是多么血腥的一种行为，她的心机实在太可怕了，她要除掉大卫的后嗣。其实这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魔鬼想要阻挡毁灭主耶稣基督的先祖们。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一心想除掉大卫家的后嗣，那么这样救主救世主就不会从这个家出来的。从过去的历史来看，魔鬼一直是处心积虑的想要除掉犹太人。在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保守了摩西的命，所以使犹太人没有被埃及人除灭，反而给他们机会使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埃及。那么在旧约的以斯帖记当中，我们知道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坏人，就是名叫哈曼，他就一心想要除灭犹太人。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结果哈曼的诡计失败的。所以在每一项要除灭犹太人的阴谋的背后，我们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呢？就是魔鬼撒旦啊，魔鬼是一切想要除灭犹太人的阴谋后面的一个主谋。现在我们看到这位妇人，这个皇后亚他利亚也要想把大卫家的后嗣除灭，虽然他以为他能够把所有大卫的家族人都除灭，可是他却漏了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章所要谈到的。我们接下来看列王记下十一章第二第三节，但约南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在亚他利亚儿子被杀之后，他就篡了王位，他自己做王，他就独自统治了犹大国好多年。那么这个时候约阿斯渐渐地长大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这个时候约阿斯啊，这个可以说是已经七岁的，在他约阿斯 七岁的时候，耶和耶大就打发人叫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他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王有一个儿子。当他们得知到知道了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个儿子的时候，他们都受到很大的鼓舞，非常的欢喜，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亚塔利亚这个女人，现在她在掌权，他们这些人现在就会抓着机会要把她推翻。接下来我们看五到七节，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男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他们把王团团的围起来保护他，那么每一个人手中都拿着武器，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不容啊这个小王子啊这个王的性命有任何的闪失或者遇到危险。如果让亚塔利亚知道的话，他绝对不会啊放过这个王，这个小王的。虽然约阿斯是他自己的孙子，但是亚塔利亚他会毫不犹豫的把他杀了。这个亚塔利亚跟他的母亲耶洗别一样的是一个很冷酷的人，因此他们就很小心的保护这个小男孩，等到时机成熟之后才把他带到众百姓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看十一十二节，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周。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把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那么对于南国，就是犹大国，高立大卫的后裔做王，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那么这一天应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就是南国这个时候要高大卫的后裔来做王。这件事情长久以来南国一直非常不顺利，遇到很多的麻烦。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亚塔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当然亚塔利亚啊，现在他已经篡位了，他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新王的加冕典礼，显然他正待在锡安山的大卫王宫里面，王宫就在圣殿的正上方。当他听见圣殿欢呼的声音，他就去啊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圣殿里面有欢呼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列王记下是十一章十四节，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塔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亚塔利亚他撕裂衣服大声喊叫说，反了反了。为什么要反了反了？当然亚塔利亚他认为这个是一种叛变的行为。接下来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十五十六节，我们看十五十六节，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散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我们看到亚塔利亚这个时候他想逃走，可是他一逃出去，他们就把他杀了。我觉得啊，他罪有应得，他们做得很好，那么他们就把他杀了，免得节外生枝。那么我们看到听众朋友，亚塔利亚啊已经死了，等于除掉了啊南国当中一个绊脚石。他们现在已经南国有了新的王，但是他还是一个小男孩，这个时候仍需要人来辅助他。 帮助他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年纪真是太小了。那其中有一位可以做他帮助人是谁呢？就是耶和耶大。在耶和耶大的有智慧的运作之下，约阿斯已经能够登上王位的。我们也看到亚塔利亚已经被杀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啊，人民百姓就开始回转归向真神了。那么现在祭司耶和耶大他就主导，就带领了百姓们重新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可是在当时拜巴利的风气已经很盛行，已经深深的影响到犹大国的每一个阶层。虽然百姓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去圣殿做敬拜，但是他们同时也去拜巴利，就很混淆啊，就是是非不清。听众朋友，今天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状况？有些人啊，在礼拜天的时候，在主日就很敬虔的啊，到教堂去做礼拜啊，好像很敬虔。那么其他的日子呢，好像他不就不敬虔了，好像就为魔鬼而活。很多教会的信徒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说只有礼拜天我们很敬虔，礼拜天以外我们生活就过得很随便，就离开神？也许今天有人还觉得说，为什么啊教会那么死气沉沉的啊？他批评教会说，怎么我教会死气沉沉的？当然问题不是在这个建筑物啊，不是这个教堂的问题，这个建筑，因为为什么死气沉沉，是在会友，就是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以死气沉沉的原因，不是在教堂，是在人，在人方面啊，这个教会的信徒他们有问题，他们生活一定哪方面他们脱节的啊，只有在礼拜天敬虔，平时啊都是很随便。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他们要分别为圣的，属灵的复兴就开始的啊，因为他们已经要分别为圣啊，已经把巴利的庙拆毁了，打碎了坛跟像，所以也把那个巴利的祭司马旦啊杀了。那么所以啊，可以说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就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一节，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塔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那么这是一个值得庆祝啊，一个重大欢庆的日子，大卫的后裔又登上了王位的。所以这些外来啊，就是篡位的这个邪恶的亚塔利亚，他已经死了。巴利的寺庙也从这个地上啊，这块地上啊消失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关于约阿斯开始统治南国啊犹大。那也看到大祭司耶和耶大，他就是扶助约阿斯这个新王。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一点点时间，听众朋友，我们来检验一下，现在这个列王时代是有南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啊，这些王啊，我们来稍微把他们做一个检验一下。一共有十九个王统治北国以色列，有二十个王统治南国犹大。那么在统治以色列的所有的十九个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好王。所以北国以色列的王共有十九个，每一个啊都是不敬畏神的，都是不好的坏王。这些王十九个王当中没有一个有敬虔的好榜样。那么在南国呢，一共有多少王？有二十个王，其中有十个可以说是好的王，那么其中有五个是啊特别敬畏神，见证最好的敬畏神的王。在他们主政的时期国家里面就有改革，有属灵的复兴。所以每一次他们复兴 都表示说他们得到啊神的祝福。我们看到在这个复兴的这段时间，那么这些百姓们可以修身养习，那么祭坛的火啊继续的火热起来，燃烧起来，可以说是过了这个一段时期之后，很可惜，这个在祭坛上燃烧的火，那么又慢慢的又熄灭了。所以在这个五次的复兴火燃烧的时候，那么啊信徒的灵命，可以说他们复兴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这个复兴的火，它不是毁灭的火啊，是一个复兴的火。那个时候教会就复兴了，做了建造跟教导的火焰啊，一时兴旺起来。这段时间啊，神就赐给他们有一个复兴的时期。那么看到神就亲自的眷顾啊这些敬虔的百姓。那么我们看到许多的百姓啊，他们就悔改归向真神，他们也啊很在神面前愿意重新的遵行啊神的话。那么他们也重新的在神面前敬拜真神，都在这个啊灵命复兴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国家就慢慢的强大又繁荣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当属灵的复兴到来的时候，那么教会就会充满了新的喜乐，教会也会啊有更新啊有能力去侍奉。那么我们知道会有一种啊新的爱啊彼此相爱也会临到啊这个教会，临到当时的这个时代。可是我们必须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复兴的时候看见什么呢？就是要回归到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上，这个才是复兴。如果没有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没有回到归回圣经的话，那就不叫做复兴。当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上面，遵行神的话，才有属灵的复兴。所以每一次这个都是一个定律一样，每次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个人啊相信今天啊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教会也应当要去经历真正属灵的复兴。那有人说，已经说得很清楚，教会的复兴啊，教会要复兴起来是神的旨意。那么按圣经说的，教会要复兴，应当是复兴的，这是原来就是神的旨意。看到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说过说啊，今天啊，有人说啊，复兴今天不会发生的，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的没有说过不会啊有一次哦大复兴，教会的复兴。那么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恪尽自己的本分啊，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责任啊传扬福音。我个人相信神会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也会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在灵命上能够复兴，教会有个新的更新。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十二章，看到这个王南国的犹大王约阿斯长大了。我们看十二章，列王记下十二章第一节，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我们知道约阿斯从7岁他就开始登基作王了，一直到他47岁为止。他的母亲给他的名字叫做西比亚，是别示巴人。听众朋友应该记得，一般来说凡是母亲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一定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这个母亲约阿斯他是对他儿子影响很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感谢神，有一位大祭司，好的祭司来教导约阿斯王关于神的话。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真需要明白神的话，懂得啊神的话。所以我们认识圣经就是要教导我们对神的话能够更多的认识。凡认识神的人，明白神话语的人，那么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复兴。因为只有神的话，神的真理才能够更新我们的灵命啊。所以认识圣经这是很重要。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要读圣经，要明白圣经，也要明白啊神在我们生命里，基督徒生命的真正的心意是怎么样，如何遵行神的道。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列王记下十二章第三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啊。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复兴，虽然讲到当时啊有复兴，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每一个人 都归向神了，还是有一些人啊在丘坛上烧香祭拜。那么即使是祭司，其中也有人他们的灵命并没有得到更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第五节，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直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圣殿毁坏了啊，需要整修来修复，但有些祭司却拿着修复圣殿的金钱用在别的事情上。接下来我们看六到八节，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约阿斯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那么这种事情，听众朋友，在今天也许听起来并不是很新鲜的。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要测试一些基督徒或者测试一些教会的状况的话，怎么来测试呢？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好好的使用啊，或者说他们有没有滥用奉献的钱。那今天有些教会里面的人说啊，让我们啊请某某人来管理财务啊，或者我们来推荐某某人啊来进啊当执事或者长老，因为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做生意很成功，所以我们请他来管理钱财。听众朋友，我必须要告诉你，你最好先要查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爱神啊爱教会很属灵的人，这个才最重要，并不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就请他来管理财务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你看约翰斯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就是他要知道要找一些属灵的人来管理财务，这个才最重要的。那么约翰斯怎么做呢？约翰斯那个时代也不得不准备什么，上了一把锁的柜子，把柜子要上这奉献的柜子要上了锁的一个柜子，这样一来有些祭司就不能够私下的把钱动手脚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列王记下十二章第九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转了一个窟窿，放在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那么我个人认为把柜子上的锁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就是要把钱要看好，要负责任，人人都可能在金钱上啊会犯罪啊，出了不好的花样。我曾经看过有些教会里面管理财务的人站在金钱上啊动了手脚，出了大错，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很羞辱神的事情。那么今天啊许多的募款，有时在教会机构募款的时候也使用了叫做所谓的约阿斯柜子，就是要小心管理，把柜子上了锁，就是好好的管理才能安全。不管是执事，不管是传道或者同工，在财务的事情上他们都应该交代的清清楚楚啊，那么应该要啊有一个清楚的管理，所以教会的会计制度要很清楚。所以你我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关于教会的财务的事情，教会的财务一定要好好的管理。虽然犹大国经过了啊属灵的大复兴，那后来这个国家也开始走下坡了。接下来我们看十七十八节，那时亚南王哈学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南、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南王哈学，哈学就不上耶路撒冷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约阿斯王是为了钱，用钱来换取啊这个安全的时间，他想借着这个钱来收买亚兰王哈雪。接着我们看十九二十节，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斯的尘土起来背叛，在夏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那么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圣经历代志下的时候，我们还会谈到更多关于复兴的事情。约阿斯死的时候他只有47岁，他的尘土把他杀了，他和列祖就一起埋葬在大卫城。约阿斯他是一个好王，一直都是一个好王，他的儿子亚玛谢也是一个好王。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